我们把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主啊，你是我们心中的欢喜快乐，能敬拜你真的是我们上好的福分。我们为着我们有机会可以来到主的脚前，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赞美，也领受主的话语，我们向主感恩，将今天这场的礼拜恭敬的向主交托。愿主在我们当中得着荣耀跟喜乐，也愿主在当中赐下你的恩典跟祝福。主啊，我们将这卑微的有限的五饼二鱼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来祝福掰开，主啊，使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和供应。主啊，求你也这样按着你的美意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成奇妙的工作，照着你的应许赐福给我们，更照着你的应许来扩展我们，塑造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可以祝福别人的生命。主啊，求你要断开我们身上的锁链跟捆绑，主啊，求你除去我们心中的黑暗，那么活在你的光明当中。天父，我们祷告，求你将敬畏你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的同在，看见你在我们人生当中的计划，让我们欢欢喜喜的来跟随你。谢谢主，也求主祝福我们的讲台，宝血洁净，圣灵膏抹，使用你的仆人，赐给他口才胆量，能够放胆传讲，把你的真道尽都讲明。那么今天都在主的话语当中，信仰再一次得到坚固，那么透过主的话语也能看见主的荣光。谢谢主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也奉耶稣的名祝福普天下奉你名聚会的地方，奉耶稣的名祝福每一个渴慕你寻求你的人，让我们今天都得力量和恩典，奉耶稣圣名祷告，阿们。好，亲爱的家人们，主内平安。
平安。
感谢主，今天我们呢要来查考一处的圣经，在新约的约翰福音。啊，我们要看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一节。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一节。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一节，那我为大家把这段经文读一遍。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呢要学习这段的经文哈。 这段经文呢讲什么呢？讲到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带着一个正在行淫时被抓的妇人来试探耶稣，问耶稣要怎么处理。为什么说这是一个试探呢？因为当时整个的犹太人啊，他们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他们只是好像是一个殖民地，所以呢他们没有行使死亡的这样的一个权柄。那按摩西的律法呢，就行淫的妇人要用石头打死，但是犹太人他没有执行这个死刑的权利，所以他们拿这个问题来问耶稣，好像是个两难的问题。如果耶稣说应该把这个女人打死，他们就会把这个女人打死，然后去告耶稣，耶稣怎么样，是耶稣叫我们杀人的，耶稣 是怎么样，他教唆我们杀人，所以在这个罗马的法律里面耶稣就有罪。因为你们犹太人没有行使这个死刑的权利啊，你怎么可以叫人用石头把他打死呢？但是如果耶稣说不要把他打死，那犹太人你看耶稣一定不是从上帝来的，他连神的律法他都否认，他连神的律法他都不尊重不执行，好像这个两难的问题。耶稣说好要照着律法办，好像也有把柄被他们抓，耶稣说不要照着律法办，也有把柄被他们抓，好像是个两难的问题。但是呢耶稣却有一个非常智慧的回答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用石头打他。什么意思呢？在旧约的律法里面讲到，你要定罪一个人需要什么见证人，我看见他行淫了，我看见他犯罪了，我做见证，然后呢你可以先拿石头打他，那其他的人怎么样也用石头打他。那耶稣就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你觉得你是完全清白，你可以做审判官的，那你就用石头打他。结果呢，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呢，他们被关照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就退去了。但故事没有停在这里，因为那女人确实是行淫的女人，确实是犯罪的女人。那这个女人留下来，耶稣跟她说了一句话，我也不定你的罪这是救恩为什么可以不定罪？明明是罪嘛，为什么可以不定罪呢？不是不公平吗？其实公平是在十字架上彰显，只有耶稣有资格说我不定你的罪。为什么？因为耶稣是把他罪的咒诅拿来放在自己的身上，耶稣愿意为他的罪，也是为我们的罪怎么样上十字架。但是呢，是不是耶稣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就随便了呢？也不是。最后呢，耶稣跟他说，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耶稣愿意担当我们罪的咒诅跟羞辱，但是他不是让我们继续留在罪恶里面，而是让我们有力量可以过不一样的生活，让我们有力量可以从我们的失败软弱当中起来，来跟随上帝。好，那通过这段的经文呢，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啊，就是信仰的查验查验我们的信仰，信仰的查验。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啊，表面看是非常尊重上帝的，对不对？他们以那个律法，以上帝的律法为他们的一个权威，但是整件事情我们看来，他们尊重不尊重律法？他们没有尊重律法，他们是在利用这个律法，他们把神圣的律法拿来怎么样试探耶稣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好，那我们再想一想看，今天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很重要的两个方面，你到底是在荣耀神还是在利用神所以我们讲到信仰的一个查验，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重新来查验我们的信仰。文士跟法利赛人是整个犹太人中的精英分子，好像是最敬畏神、最明白神心意的人，他们也一直觉得他们就是神的代言人，他们就是摩西的接班人，他们就整个信仰的那个精英。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真实的信仰怎么样，完全的堕落他们讲神的时候只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他们觉得神是可以被利用的，利用神来得到我的一个好处的，根本不是在荣耀上帝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有一个是大家很有兴趣知道的，是什么呢？这段经文有一个秘密没有讲出来，是大家很有兴趣知道的。为什么？因为有两次说到耶稣在地上怎么样用指头画字很多人查考这经文就问，那耶稣在写什么字呢？但
写什么都不知道，圣经没有说。但是呢，连续两次啊，耶稣都用指头在地上画字，这个一定是有意义的，因为圣经不会记载没有意义的东西啊。那两次用指头画字，我们想到什么呢？想到什么呢？哎，你知道吗？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十诫的时候，这个十诫的两块法板是什么呀？是神的指头写出来的，而且是两次。为什么？因为第一次摩西把十诫的法板拿下来，看到百姓在犯罪，对不对？他把法板摔碎了啊。后来第二次到山上，神重新怎么样？又用指头写这个十诫。所以有的人就认为说，哎，你看耶稣在地上用指头画字，就是要提醒以色列人啊，这律法不是摩西的，这律法不是你们的，这个律法是什么？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当你面对律法的时候，如果你觉得律法是我的，我可以用这个律法来为自己谋私利，我可以用这个律法来操纵别人的时候，你的位置已经错了。这个律法是属于神的，你应该照着这律法的精义来敬畏神，来敬拜神，那才是你的位置。所以你看到耶稣好像弯下腰在地上写字，他们站得高高的，好像怎么样，位置颠倒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耶稣应该是高高在上的，我们是伏在地上的。可是呢，他们整个的一个信仰是颠倒的，他们高高在上，要上帝的，你要给我一个交代。哎，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也跟上帝，你要给我一个交代？哎，不知不觉的，我们是不是有那个图画，我们在质问上帝？哎，那主耶稣好像弯腰在地上写字，这个图画是一个，我觉得很有戏剧性的图画。我们不知不觉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而把上帝怎么样，好像降杯放在一个仆人的一个位置，觉得上帝你应该向我有交代啊，上帝你应该怎么样啊，要帮我啊负责，你怎么样，就是说整个的一个信仰变成一个颠倒的信仰。那我讲信仰的查验，我想从三个方面来查验我们的这个信仰。第一，我们对神啊，我们对神；第二，我们怎样对自己；第三，我们怎样对别人啊？从这个三个方面来省察我们的信仰。那第一个方面，先讲到在信仰当中，我信仰这位上帝，我应该怎样的来对待这位上帝？合宜的态度对待这位上帝。我讲第一点呢，讲到尊神为大，尊神为大，或者简单说，就是把上帝当作上帝。哎，今天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把上帝当作上帝，反而怎么样，把上帝当作仆人，把上帝当作一个交易的对象，把上帝当作一个可以利用的对象，而我们自己想掌控一切，我们想做上帝啊。那我想举一个例子吧啊，我举一个例子，在旧约当中啊，在旧约当中呢，讲到以利那个老祭司啊，以利是吧，他有两个儿子也是跟他做祭司的，但是呢，这两个儿子一点都不敬畏神。祭司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责任，就是要教导百姓明白神的律法，遵守神的律法，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做可以得到上帝的一个祝福。可是以利的两个儿子呢，他们是祭司啊，他们本来应该自己遵守律法，也教导百姓遵守律法来荣耀神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没有，他们带头违背神的律法。结果呢，就是说他们把那些律法的教导几乎都破坏了。圣经说连百姓因为他们都厌弃给耶和华献祭，就好像教会的领袖乱七八糟的信徒，哎，这个信主都没意思了，哎呀，这个去做礼拜都是这样的人在台上教导我们，都是这样的人在主持圣餐，好像做礼拜都没意思了，对吧？厌弃给耶和华献祭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那我们就说了，奇怪了，你这么不敬畏上帝，你为什么还要做祭司啊？你都不相信上帝，你都不敬畏上帝，你为什么要做祭司呢？为什么？很简单嘛，因为当时的祭司有特权，那个以色列人的十分之一的奉献是归给他们的，每一次献祭的那个最好的祭肉是留给他们的，他们做祭司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敬畏上帝，而是为了这个好处。所以他们整个信仰是利用上帝，他不敬畏上帝啊，可是他利用上帝来得那些肉身的好处。但是圣经讲，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呀？死在战场上。 他们的结局是死在战场上，所以神是不能被你利用的。圣经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想一想看，今天我们到教会很热心服侍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维持这个信仰是为什么？是真的因为我敬畏上帝，我要荣耀上帝，我这样做，还是觉得我在教会里面我可以多认识一些人，有一些的平台啊，我做生意就容易，我推销产品就容易，好，只是怎么样利用上帝？有时候不知不觉我们常常想要怎么样利用上帝，但是还是那句话，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一直有人说，哎呀，詹姆斯啊，你可以啊卖安利啊，啊你可以卖一些的产品啊，你认识那么多人。我说我认识那么多人啊，是在教会里面啊，为什么会认识？因为他们相信我，不是因为我是一个理财专家啊，他们相信我不是因为我对养生很有研究，他们相信我是把我当作牧师。他们信任我，他们觉得我有神的道可以传给他们，所以我要用这一份的一个信任把神的道放在他们心里，而不是把你的产品放在他们的心里。所以这一点非常的一个重要啊，不要用属灵的资源来为自己谋取私利啊，这是神不喜悦的。所以刚才讲到这个以利的儿子，他就是典型的那种怎么样，他的信仰完全是堕落的信仰，可是他还是要留在这个神的家，他还是要站在这个会幕帐篷会幕那边。为什么？不是为了荣耀上帝，不是觉得这个职分有多么尊贵，而就是觉得我在这里可以得到好处啊，可以得到好处啊。但是利用上帝，他最后的下场怎么样？却是死亡，他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祝福。那我讲一个反面的一个例子啊，是什么？就是大卫。大卫呢，他是真心的敬畏上帝，爱上帝。他说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为什么？因为他看到自己的皇宫太漂亮了，又想到说约柜只是在一个帐篷里面，哎呀，他心里就不安。你看，这是很朴素的一个情感，就真实的一个爱产生，没有任何的利益的一个观念在里面。他就是觉得说，我这么卑微的人，我有这么好的享受，神那么伟大，居然好像待遇从某个方面，这个待遇还不如我，我心不安啊。所以他跟那个先知拿单说，我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不管什么，起码这个圣殿一定要比我的王宫更加高级才可以。哎，当然神没有让他建圣殿，但是这个心意怎么样？神悦纳了。所以我们讲一个对比啊，以利的儿子他好像是在会幕当中，可是他是利用神的那个信仰，而大卫呢，他是一个真正怎么样，愿意爱神荣耀神的一个信仰。所以我们自己也想一想，今天我们的内心对上帝是怎样的？我们做的是想从上帝内得到一些好处，还是真的我觉得主啊，我希望我能够荣耀你，主啊，我希望我能够有东西给你，我希望你因着我可以得到喜乐。好，那当大卫有这样对神的爱跟尊荣的时候，哎，上帝啊就给他一个很宝贵的应许，在撒母耳记下7:16呢，上帝应许他，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他爱神是什么呢？神说要祝福他的家他的国直到永远。那还记得吗？以利的儿子他利用神，结果呢他的家也衰败，他自己的生命怎么样？也灭亡。好，所以这两种不同的一个下场就给我们一个选择。什么是真正的人生的智慧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让我们学会真的来敬畏神，真的来尊荣神，真的把神当作神啊！我们常常讲到荣耀神啊，我们常讲到荣耀神。有的人说，那为什么上帝总是要我去荣耀他呢？这个上帝是不是很没有安全感，好像一直要我讲好话，一直叫我赞美他荣耀他，他才得满足呢？我们说不是的。我们举一个例子哈，好像我选择顺服那个交通的规矩，红灯我就停，绿灯我才走，我不是为了遵守交通规矩可以得到交通局的一个奖赏，不是的。因为我选择顺服那个交通规矩的，我就选择了安全，明白我意思？不是说我荣耀神然后神给我额外的奖赏。当你做的事情能够荣耀神的时候，你就是选择了祝福。 所以我再说啊，选择荣耀神就是选择祝福，因为那是一个同一件事情，命令的总归怎么样，就是爱啊。所以有个小孩子他问他说我很听爸爸妈妈的话啊，但我的妹妹啊她很调皮，她常常暗中做坏事，但是呢我很听话，好像我爸爸妈妈啊都没有给我特别的奖赏，反而是我的妹妹啊她很会在爸爸妈妈面前表现，虽然她都在暗中做坏事，可是爸爸妈妈好像给她的爱更多，她说这不是很不公平吗？那我选择那个顺服啊听话乖巧不做坏事好像没有得到奖赏，哎，这也是个很实际的问题，是不是这样的？但是他得到的奖赏是什么？他说顺服本身就是一个奖赏，你能够养成那一种正直的习惯品格本身就是一个奖赏，阿妹吗？所以每一次的顺服上帝，不是说我这一次是顺服上帝然后上帝要给我什么，我荣耀神然后得到一个额外恩典，不是的，你每一次选择荣耀神的时候，你的品格你的生命就已经怎么样有成长，这就是一个祝福。好，感谢主。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信仰的查验啊，第一，我是怎样来对待这位上帝，有没有真的把他当作上帝，当作我敬拜的对象，我要尊荣的那一位，还是只不过把他当作一个怎么样交易的对象，我给他什么他给我什么，他如果能给我我就敬仰虔诚一点点，他如果不能满足我我就怎么样啊，我也就远离他，或者是觉得说神是我可以利用的啊，利用这个神可以得到一些的好处的。所以我们要来省察，因为人的心是很诡诈的，因为我们常常怎么样好像模糊了那个焦点，在信仰当中没有把神当作中心，反而把自己的需要自己的利益当成了中心，不知不觉就变成利用上帝。另外呢，我们讲到跟神的关系当中，一个我们跟神的交往当中很重要就是祷告，对不对？在我们那个信仰操练当中一个很重要就是一个祷告，从祷告当中就更可以看出我们跟神的关系了。那讲祷告我想讲旧约一个人的祷告，就是哈拿的祷告，我特别喜欢这个祷告，为什么呢？哈拿当时很痛苦是因为什么？没有儿子，没有儿子他很痛苦，那就向上帝求要一个儿子，这很简单嘛，很正常嘛。这是伟大在哪里呢？我给大家读一下哈拿的这个祷告哈，在撒母耳记上1:11，他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后面那句话说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就是说孩子要奉献做拿细耳呢，就是献给上帝。哎，他的祷告跟我们祷告不一样的，我们祷告说主啊你要眷顾我啊，你看我很可怜很痛苦，你要给我一个儿子啊，不要让人欺负我，阿妹，是吧？就停在这里。可是他说什么？主啊你给我一个儿子，这儿子也是你的啊。这个祷告我觉得才是一个祷告的一个很宝贵一个原则在这里。你求什么？你为什么而求？如果是为自己而求，那说明说我把上帝只是当做一个交易的对象。上帝啊，我以后每个礼拜都会去做礼拜，所以主啊，你把我这个环境挪开。所以主啊，我出来服侍你。主啊，你让我这个环境能够顺利。哎，这样祷告不是不可以，但是呢，好像还是把神当做一个怎么样交易的对象。主啊你医治我，然后呢，哎，主你医治我，让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在你的手中，我愿意来服侍你。哎，那我觉得说当我们的祷告是呢，其实为神而求。主啊，如果你觉得我生病更好，生病对我的生命有成长，你就让我继续软弱。主啊，如果你觉得怎么样我能够健康起来，可以服侍你，可以为教会做一些的事情，可以传扬你的福音，主啊你就使我能够站立起来。哎，为上帝而求。主，如果你觉得我这个软弱对我的生命啊是更有成长的，我在软弱当中更能够来荣耀你，来见证你，主我就顺服，我就选择软弱，我就选择继续在这个疾病当中。主啊，如果你觉得我有健康的身体可以更好来服侍你，主你就使我健康起来。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生病马上祷告的，主啊你医治我，你要快医治我，医治我你的名会得荣耀，不医治我，主啊你看你的名就受羞辱。哎，就通过我们的祷告你马上就知道你对上帝的认识，你在心中你把上帝放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OK， 我们 不讲太多，这是第一个方面，查验信仰的查验。第一个方面，尊神为大。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讲，就是说你所做的事情是利用神还是荣耀神。第二，从你的祷告来看，你祷告是为了什么？有没有像哈拿那样为了上帝而祷告？祷告那个焦点不是我更舒服一点，祷告的焦点是让神可以得到荣耀。好，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方面的查验，从自己这个角度，刚才讲了我对上帝，我要怎么样来对待我所信仰的这位上帝，对不对？要尊神为大，真的我要来荣耀他啊。那第二个方面呢，讲到自己啊，自己的一个生活的话，第二个方面的差异，我们讲要活在光中，活在光明当中啊，活在光明当中。你看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刚刚来见耶稣的时候，他们是气势汹汹的，他们是理直气壮的，对不对？因为我们站在这个道德的巨高点，我们是有律法的依据的。好，但是呢，那个时候他们觉得自己很有理由气势汹汹的时候，请问他们在光明里还是在黑暗里？哎，很有意思啊，人越在黑暗里越是理直气壮啊，会不会这样子？人越是被蒙蔽越是觉得自己有道理啊，人越是无知越是觉得自己特别厉害啊。哎，这个特别有意思，一个悖论。好，但是呢耶稣光照他们，哎，他们在黑暗里面啊，他觉得自己很有道理很厉害，耶稣光照他们啊，话神的话一出来怎么样，这个光就出来了。耶稣说什么？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用石头打他。哇，这个强光进来把他们的黑暗怎么样就显露出来了。他们有没有罪啊？都不说别的，你来就是要试探人的，你用神的律法要来试探人，你说你有没有罪？是吧？你有诡诈的罪，第二你有不义的罪。什么不义的罪啊？行淫不是两个人才能行淫吗？你为什么只抓女的不抓男的？是吧？是不是觉得女的比较好欺负，男的可能有势力啊，有一些麻烦啊，你就怎么样把男的放走了，只抓这个女的带到耶稣面前。是吧？你有不义的罪，你有诡诈的罪，你有不义的罪，还有呢，在这件事上你有罪啊，你有没有行淫啊？搞不好你行淫比他更多，只不过你做的比较隐秘而已。哎，或者说你没有行淫，你有没有贪心啊？你有没有自私啊？啊，你有没有暗暗拜偶像？哇！这些人被神的光照的时候，发现说我不像我想的那样理直气壮。哎，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我们有时候跟别人吵架的时候，我们开始埋怨生气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百分百有道理的，是不是？都是别人亏欠我，但是圣灵在里面光照我们啊，我们就不敢再那么大声说话了。哎呀，我也有错，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或者这件事情我没有错，可是呢我也有很多暗中的罪，我也需要神的怜悯。如果我都是这样严格对待别人，神也这样严格的对待我，我也是站立不住的。哎，我们太需要被光照了，阿妹吗？所以这个光来的时候，他们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退去了，一个个都退去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好像气焰很嚣张啊，我们毫不留情的去指责别人，我们站在一个道德的一个制高点啊，你们这边怎么的？哎，很多那个时候其实常常是我们在黑暗里面的时候，但是神光照我们，我们就发现说，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了。哦，我们都觉得我们以前讲的话，责备别人的话很羞耻，因为那些话成为我们自己的一个定罪，我们去讲别人常常成为我们自己的一个讽刺。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怎么样活在光中，而不是一直的活在黑暗当中。那我们来讲，活在黑暗中跟活在光明中有什么不一样呢？那怎样能够从黑暗中进到光明中呢？那活在黑暗中的人呢，就是我讲他是封闭的啊，这个封闭就像神，他是封闭的，他没有这样子敞开。那他会觉得怎么样？一个黑暗中的人，他会觉得自己都是对的，自己都是有道理的。哎，所以你要小心啊，你下次觉得我都是对的，我都是有道理的时候，很可能我们是在黑暗当中啊。就好像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哎，他们会觉得怎么样？当然我是对的了，这个女人奸淫了，我抓她怎么了？我没有冤枉她，她就是奸淫被我抓的嘛，我有什么错，对不对？啊，她就我来问耶稣有什么错，我是按照律法来问你啊，是吧？我又不是按照其他的，我是按照这个最这个神圣的律法来问你，我是在维护这个律法的尊严。好，他可能会给自己找很多的理由，就是说自己都信了，哎，自己都信了，这更可怕就在这里啊！啊， 很多的一个诡诈自私的动机呀、啊，我们看不见，我们觉得我们做的是完全无私的，我做的都是理所当然的，哎，在黑暗里面反而觉得自己的完全有道理的。感谢主。那在黑暗中的人呢，我们刚才说了他的一个特点就是封闭，他不接受神的光照，他不接受别人的意见，他觉得反正我这就是对的，就 我觉得这样就是这样啊，我的观点就是真理。那要怎么样能够从黑暗进到光明当中呢？很简单嘛，就是向神怎么样敞开。哎，我讲到我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信仰，我们的生活操练的时候啊，需要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安静在神的面前，不，你都不急着祷告，就是安静在神的面前，求神来光照我们啊，我们需要被神光照，因为圣经说圣灵来了就要怎么样，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你，为什么圣经一说你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不是说被圣灵充满你就很大的能力跟做很多的事情，当然那也是，但是第一步你要先安静被圣灵怎么样光照，阿门吗？要先被光照，你今天拿一个器皿出来用的时候先要把它洗干净啊，对不对？如果脏了不能用 啊，所以圣灵是要充满你之前是要什么呀，先光照你，要洁净你。所以啊，我们需要真的是每天或者说起码一段时间我们要安静在神的面前，来思想，来求神来鉴察，来光照我们。嗯，我最近所做的事情，我最近所处理的事情是不是能做得更美呢？啊，好像做也做过去了，那我是不是其实我还可以做得更好，我还可以做得更美啊，安静在神的面前。或者我最近跟人的一个互动里面，哦，人际关，我的讲话有没有过分了，有没有伤害人了，我有没有对人还是有偏心了啊，我有没有对人还是太苛刻了。哎，我们一件一件的事情我们来怎么样求主来光照我们啊，来光照我们，我们跟家人的互动啊，我们跟朋友在一起，我们跟教会的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讲的话做的事情那个反应，神喜悦不喜悦呢？我是不是下一次遇到这个事情，我是不是可以有更好的更美的一种的一个反应呢？或者我这一次有什么做的啊，其实是神不喜悦的，是我心里面不安的，我下次怎么样要离弃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所以我们讲到活在光中哈，就是不要一直觉得自己都是对的，不要觉得自己都是什么都是理所当然都是应该的。那我的感觉不是标准，我的信念不是标准。什么是标准？神的道嘛，对不对？神的道才是标准。所以我们需要安静让圣灵来光照我们。哎，当你安静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啊，我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好啊，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做事情都做的没话说了，可是圣灵会光照让你看到很多的漏洞，很多做的不美的地方，很多其实你可以更好，但是你确实怎么样却是止步不前的。好，所以感谢主。我想第二个特别重要是讲到说我们要怎么样活在光中。哎，但是接受神的一个鉴察的时候呢，也不是一个羞耻的被定罪的啊，圣灵要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好，那我讲圣灵还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保罗在罗马书说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哎，我觉得如果次序的话，你说圣灵是先光照我们还是先把爱浇灌给我们？我觉得应该是神的爱先浇灌给我们，然后让我们知道我是被爱的，我是被接纳的，然后上帝说你这个不好不好，我说哦，神不是在嫌弃我，神不是在讨厌我，神是在帮助我让我成长，阿们吗？今天父母责备孩子的时候，孩子可能就有个感觉，我是怎么样多余的，我是被这个家庭讨厌的啊。但是如果父母有给他安全感，告诉他啊，你在这个家庭是独特的，是特别宝贵的，是父母所爱的，让他有这个爱的安全感之后，再来提醒了你这个做的不好，哎，他就更容易来接受，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感谢主，我们要活在光明当中，不是活在黑暗里面。那我们也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接受神的光照的时候，想想我的一些的信念，我觉得一些天经地义的东西，哎，是不是圣经的真理？有的时候只是你自己的一个标准，不一定是圣经的真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按这个原则，我们人生都有一些的信念， 有一些的座右铭，一些的人生准则，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就按照这种的来待人接物，来做选择。但是我们现在呢，要求神来光照我做选择背后的标准是不是神的标准。我要调整，我要想以真理，以神的道来成为我整个的一个人生的那个标准。那这样子我们就怎么样，更多的在光明当中。好，所以简单讲，黑暗里面的人是一个封闭的人，反正我觉得这样就是这样，他是很固执的，他觉得他做的都是有道理的，但是在光明中的人呢，就是愿意被神光照，愿意被神光照，愿意承认我是有限的，我是扭曲的，我是会错的，神啊，你光照我的时候我也不羞耻，我就愿意来调整，你每次光照我就是我的一个成长。好，感谢主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宝贵的地方。好，我们常常活在黑暗当中，但是自己不觉得。好，那感谢主，我们每次来聚会，每次的一个祷告，我们每次的一个查经，神都会来光照我们。但是更重要的是主动，我要愿意花时间在神的面前接受神的这个开启，接受神的一个光照，让黑暗不能一直来控制我，因为光来了黑暗就退了。好，感谢主啊。那另外呢，我们讲到自己，活在光，一个讲的不固执，对不对，不自以为意，然后要常常的常常的就是说，回到神的面前。我再举一个例子吧，讲那个以利亚。以利亚呢，他为神大发热心，对不对，胜过那些巴利的先知，但是当王后耶洗别说要杀他的时候，他就软弱了，他就开始逃跑了，他甚至在神面前要求死。你看到没有，他那个时候已经怎么样，在光明里面还是在黑暗里面，在黑暗里面。那我想从以利亚的这个软弱哈，我们来对照自己。我们常常陷到黑暗里面呢，反应跟以利亚一样。那我觉得以利亚在黑暗里面有两个特点，第一是什么呢，第一是自义，自以为义。为什么？因为他跟上帝说，只有我为你大发热心，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只有我一个人在为你征战，对不对，但是上帝说不，我还留下7000个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好，你看他的一个黑暗，一个就是自义，只有我一个人是为上帝忠心的，只有我一个人是为上帝征战的，上帝你居然没有保护我，上帝你居然还怎么样让这样的困难的环境领导我，上帝你太不够意思了，你太不应该了。好，这个质疑。第二呢，他是夸大了那个危险，也许都不过说了一句话吧，明天我就要杀你，哎，被杀了没有啊？没有，以前450个巴利先知是吧，跟他对抗他都不怕啊，神都能保护你得胜啊，神能够使你胜过那个巴利的先知，神能不能够使你胜过这个耶洗别啊？一定可以啊！可是他那个时候夸大了他的困难，他说：“上帝啊，我死了算了，你把我收去吧，反正我肯定死在耶利米的手下，耶洗别的手下，还不如死在上帝的手中。”哎，那我想从这两个方面来说，我们是不是很多都会自以为意？主啊，你看我这样子的服侍你啊！啊，我这样的忠心啊，我在教会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啊，你为什么还让我家人生病？你为什么还让我遇到这样的一个困境啊？那这个质疑，请问服侍是你的功劳还是神给你的恩典？恩典，以利亚能够服侍，本身神恩典7000个人，神不一定要选你，神选你是恩典。今天不是我们特别优秀，然后神使用我们，是神怜悯我们，抬举我们才使用我们。所以你的服事不能成为你的一个功劳，而本身就是恩典。所以我们会自义的时候，是不是我说了，就又把上帝当做一个交易的？对，上帝，我给你做了这么多，你给我什么？好，这个是一个黑暗啊。第二个黑暗呢，就是夸大那个困难。其实我们上一周说，危机就是转机啊，对不对？每个的环境临到的时候，不是神要把我们带到灭亡里面，不是神要把我们带到那个绝望里面，不是的，反而借着这件事情，神要让我们的生命有更大的成长。好，所以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啊，从黑暗中出来，自以为意，主啊，我没有可夸的，都是你的恩典，你以前能够恩待我，你现在还能够恩待我，我就是感恩，我就是赞美。第二个呢，不要夸大那个危险，以前更危险的环境神都救你，神都把你带领让你得胜了，为什么这个女人一句话你就怕成这个样子，你就觉得是世界的末日呢？没有， 神在掌管，神以前能够带你度过一个一个的危机，让你成长，这一次的危机仍然是你生命的祝福。好，所以这样子我们能够怎么样，在光明当中，而不是陷入黑暗里面。那我再讲一个在光明当中呢，看来另外一个的活在光明当中的一个表现呢，就是圣洁啊。耶稣对那个犯罪的女人说，我不定你的罪，对不对？可是呢，对她还有要求啊，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就我们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们都是失败的，没有可夸的。那耶稣呢说不定我们的罪，对不对？他为什么耶稣不定我们的罪？因为他把我们的罪放在他的身上，他背负我们的罪，成为我们的替罪羔羊。那么另外一方面，耶稣对我们也有要求，对不对？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你要成为圣洁，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所以活在光明呢，一个讲到心态上，我们要向神敞开，向让神来光照；另一方面，我们在生活当中要远离那些我们知道是罪的事情。神已经光照你了，开启你，要远离它。所以在以弗所书的五章十一到十二节里面说啊，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十一到十二节里面说，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啊，这里有一个原则，你说什么是光明的事啊，什么是黑暗的事啊？很简单吧，提起来都不好意思的，就是黑暗的事情。你明白我的意思啊？你不好意思跟你父母说的，你不好意思跟牧师说的，你不好意思让弟兄姊妹知道你在做这，你做了，那就是黑暗的事嘛。你明白我的意思啊？如果今天我可以坦然的在团契里面分享的啊，那你知道那是光明的事，是吧？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分别吧。我们会选择性的讲我这一周的经历，跟人分享我的经历。有些经历我觉得分享出来是很好的，因为你知道那是光明的事。有的事你就千万不能被人知道的，被人知道会死的，那就是黑暗的事嘛。啊，所以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些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都是可耻的。我讲这个原则，提起来都是可耻的。你不要说对不对，你讲的不好意思讲，那还说什么？那是黑暗，要离开它。你要离起来，你要活在光明当中，不然你就被黑暗怎么样，越吞噬到越深的这个黑暗里面。好，这个是讲信仰的察言的第二，我是不是活在光明当中？光明当中啊。如果我一直觉得我都是对的，都是我身边的人错，都是他们惹我生气，都是他们在伤害我，哎，可能我就在黑暗里面。那我怎么样能够从黑暗里面进到光明里面呢？哎，就是要花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敞开，也不是以一个羞耻的心，而是以一个怎么样，信靠的心，上帝啊，你来帮助我，你来成全我，你来怜悯我啊，让我知道我生命当中那些还在黑暗里面的。啊，的那个范围，让我能够更多的向你敞开，让我的生命可以更加的自由啊。另外呢，在生活当中，我知道是罪的，我知道是黑暗的，我不好跟弟兄姊妹分享的，不敢敞开的那些东西，我就要离弃它，要离弃它。好，接下来我们讲最后一点啊，长存怜悯啊，长存怜悯啊，什么意思呢？刚才讲到信仰三个方面，对上帝。对自己，然后对同伴，对别人嘛，对别人嘛，长存怜悯。耶稣对这个女人，犯罪的女人是一个怜悯的心，我不定你的罪。而那些文士法利赛对这个女人是一个什么？是把她当做一个工具人，是不是这样子？或者轻看她，厌恶她。但是耶稣对这个女人明明是犯罪的女人，耶稣对她却是一个怎么样？怜悯的心。那我在想，耶稣怜悯我们，我们都希望被耶稣怜悯，对不对？耶稣怜悯我们，耶稣是把怜悯给我们哈，但是耶稣也要把怜悯的生命给我们。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清楚啊？耶稣要把怜悯给你，耶稣也要把怜悯的生命给你，是什么意思？耶稣把怜悯给我，我可以理解啊。耶稣要怜悯我，怜悯我的。可是耶稣要把怜悯的生命给我，就是改变我的眼光，改变我待人的那个角度，看到人不是定罪，不是讨厌，而是也像耶稣怜悯我那样去怜悯别人啊。那我告诉你，怜悯的生命比怜悯更重要，或者这两个也不能分开的。我们等一下会讲。好，那讲到长存怜悯，就与人交往的时候啊，就是无论是谁啦，家人也好，外人也好，是你接触到的人。啊，就说世界上有 几十亿的人啊，世界上有几十亿的人，对吧？你不可能每个人都接触，那你一生可能就接触的人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就问了上帝啊，为什么几十亿的人你会把这个人放在我身边？为什么有几十亿的人我会认识这个人，我会跟他相处？那一定是上帝智慧的安排嘛，是不是这样的？好，所以说每一个在你生命中出现的人肯定不是偶然，对不对？肯定是有上帝精心设计的。好，那这些人放在我身边，是不是有的人放在我身边就是让我去讨厌的，有的人在我身边是我应该就怜悯的？不是，就是神要我们有那个怜悯的生命，长存怜悯。那我这个方面想从三个角度来说哈，怎么样能够有耶稣那一个怜悯的一个心肠在我们里面呢？第一，就是承认自己的软弱，就我不是高高在上的，我不是比他更厉害更好的，我跟他一样。哎，那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后来为什么灰溜溜的退去了？他开始觉得说，我们是懂得律法的，我们是圣洁的，我们不像这个女人一样乱七八糟的高高在上。但是基督徒哈，基督徒呢一定要学的一个功课就是承认自己的软弱。看一处的圣经啊，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七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七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就可以了。讲到耶稣不像那些大祭司，因为以色列一直有大祭司啊，那些大祭司有什么特点呢？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我先读到这里。这里讲到说，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呢，有大祭司，那大祭司是非常尊贵的人，就整个的以色列里面，哇，这个人是最尊贵的，靠神最近的，最属灵的一个人，他做大祭司。但是这个最属灵的人啊，每一天他要为百姓献祭，可能有人软弱会找大祭司啊，我真的很软弱，哎呀，我这个信仰他真的信得不好哦，但你要帮助我。大祭司说没关系，我为你献祭赎罪，但是你要等一下，我要先为自己认罪啊。大祭司，你这么属灵你还有罪啊？大祭司说，我跟你一样，我们都是活在试探当中。哎，这个人听了大祭司的话，他是得到安慰呢，还是这个大祭司都这样，那这个信仰没有指望了？他得到安慰，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他得到安慰。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忘记这个原则，我们又是把自己当做上帝。我从来不会软弱，我从来不会失败，你为什么犯罪？肯定是没有祷告，对不对？你为什么软弱？肯定是没有信心。那你有信心你不会有问题，你多祷告什么事情都解决了。不，这不是大祭司的一个侍奉。大祭司不怕被百姓知道他也有软弱，反而给了一个安慰。你看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说什么？你起来以后能够坚固你的弟兄。因为一直坚强不失败的几乎没有，对不对？我们会说啊，像亚伯拉罕那么好谁做得到，像大卫那么好谁做？哎，谁告诉你亚伯拉罕那么好啊？他曾经妻子都不敢乐，要送到别人怀里，哪里好了？原来我不是信亚伯拉罕，我是信那位能够接纳亚伯拉罕、改变亚伯拉罕、祝福亚伯拉罕那位神，阿妹吗？啊，大卫谁做得到？哎，大卫不是像你想的完全人，他也有失败，他也有软弱，但是我要信的是那一位可以扶持大卫、坚固大卫的神。神能够扶持大卫，神也能扶持我啊。那彼得他怎么可以成为教会的领袖啊？不认耶稣罪多大啊？耶稣说了，你人面前不认我，将来我在我父面前也不认他。但是可以悔改啊，啊，这么大的罪都可以悔改，还能重新被神用。哎呀，那我不绝望了，感谢主。我虽然也有很羞耻的罪，但是我愿意悔改，我相信神也能使用我，阿妹吗？所以当你承认自己的软弱的时候啊，哎，反而能够给别人带去祝福，而且也使你的心柔软。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哈。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一个危机哈，我们有个危机，什么危机呢？都戴着面具啊，我们在教会里都扮演什么圣人，其实教会里面是什么呢？罪人。意思说我来的不是招义人，对不对？乃是招罪人。哎，教会里面都是罪人，都是需要主的恩典的人，可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把自己表现的怎么样，特别的圣洁，好像我们都不会软弱不会犯罪了，你明白吗？这就是一个误区啊。有一次呢，我跟一个弟兄分享说啊，我跟师母上次吵架了，哈哈，他听了很惊讶，牧师跟师母也会吵架，他听了特别的惊讶，那种好像很就那个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们。可是呢， 你知道吗？后来他就带着他妻子到我们家里来讲他夫妻有矛盾，因为这个弟兄他也是服侍的人，所以他觉得说服侍的人一直 要保留怎么样完美的一个形象。他夫妻有没有矛盾啊？有，不敢跟人说。我如果告诉人家我夫妻有矛盾，我怎么在教会服侍？我弟兄姊妹会怎么看我？可是他看到张牧师居然说，哎，他跟师父也会吵架，他大得安慰。哦，他说原来可以讲的，原来这个夫妻的一个软弱不是一个羞耻，不代表我们就完全失败。哎，他夫妻就愿意更多的一个敞开，就跟我们的一个交往就更加的一个真实。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交往很浅，就保持在一个安全距离里面啊，我们好像就是说报喜怎么样不报忧，但是你生命当中很多东西一直在隐藏在里面，是没有办法承载，没办法被解决的。好，这是另外一个方面。那我想说啊，今天大祭司对不对？整个以色列他最伟大的一个人，他都敢在众人面前承认他的软弱，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有什么好清高的？是不是啊？那你好，有什么好隐藏的？这是属灵的原则，只有耶稣不需要为自己认罪，是不是这样？只有耶稣，而我们只不过是人，我们只不过是人，我们都有我们的软弱和失败。当我承认自己在软弱需要主的怜悯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柔软了。你明白吗？你对人啊，那个心就柔软。你会发现有一些人对别人很苛刻啊，对别人很苛刻的人，其实他就是说的内心啊，他要掩饰自己的软弱。你明白吗？就借着对别人更高的那个标准的要求来逃避自己的一个软弱，来掩饰自己的那个软弱。其实这是一种的一个不正常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愿意敞开承认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柔软下来了啊，我们对别人也能够有更大的一个接纳度啊。你不承认自己软弱的，逃避自己软弱，你的心就会越来越干硬，对别人就越来越苛刻冷酷。但你承认自己的软弱，反而心里充了感恩。哎呀，主啊，这么软弱你都没有放弃我，主啊，我这么软弱你还是一次一次的接纳我，主，真的是感谢你。哎，真的承认软弱反而让我们里面那个感恩的心啊更加加深，也使我们的心变得更加的柔软。当我们看到别人的时候，他更多就是接纳理解也怜悯，阿妹吗？啊，承认自己的软弱。第二呢，讲到理解别人的处境，理解万岁，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被理解啊，但是理解别人很难，我们都希望别人理解我们。有的人的口头语就是有病啊，神经病啊。为什么有这个口头语？就是他把自己的性格，把自己的那个原则当作标准，你跟我的处理方式不一样，你就是有病啊，这个不对。对，我们要调整，要就是说换位思考，有时候站在他的角度啊。我现在就跟孩子们说，我说我们要学会讲两个字，理解，理解。就我不一定就是接纳你的想法，但是我知道你这么想是有你的道理，你不是神经病才这么想，你在想是有你的道理，我可以理解，可能我想的跟你不一样，但我理解你啊，理解，理解特别特别重要。嗯，我举一个例子，我跟师母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两个人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是什么呢？我这个人是唠叨型的，我看到什么我就会说啊。然后我妈妈也很唠叨，我从小被她唠叨，然后我被唠叨的，我选择了就是那一种怎么说过滤型的，她蛮讲，反正我也不在意，也不一定听她的，就是，但是我也习惯了就会讲，对孩子啊，或者说对这师母啊，我可能看到她觉得跟我那个不一样，我就会讲她，唠叨型的啊。那师母呢，她是那种的奴隶型的。就是他的家庭教育出来，他觉得被人讲是很羞耻的事情，我要努力做到最好，不能让人讲，让人我如果被人讲，那说明我没做好，我如果被人讲，说明我这个人是很糟糕的，所以他这个理念。那结婚以后两个人就矛盾了，我觉得我是随便讲，我看到我就觉得我没有那个意思 啊，然后他被我讲了，他就特别生气，就是我这么努力在做，你还讲我一做一切就落空了。那夫妻吵架他呢，就是因为这个，我就不理解，他觉得怎么有你这么恶毒的人啊？我这样努力做，你还一直要打击我，那我讲你怎么有你这么脆弱的人？这个讲一下没关系的，你生那么大的气干什么啊？他觉得我很恶毒，我觉得他很脆弱，你明白了？因为都是站在自己的一个角度。哦，后来两个人彼此理解，他有一次跟我说，哦，我现在明白了，你讲真的是随便讲。我说我就是随便讲啊，但是他受伤了， 可能十几年啊，他觉得说我就是对他不满啊，我就是要羞辱他，我就是对他什么都不顺眼。我说不是啊，我讲了都忘了。他说你讲了好几次，我说我讲过吗？我说忘记了。我说他看见我想起来我就讲了啊。所以当能够去理解对方的时候，其实很多的矛盾怎么样也就取消了。不然我们觉得这个人真的有病啊，这个人真的很过分了，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他为什么针对我？后来哦，他不是针对我。这他的性格就这样，或者这是他的一个表现的一个方式，就这样。好，那这是一个问题，就理解对方。然后另外更可怕的一点就是说，我们会把我们的那个习惯当做唯一的标准。我再举个例子吧，比如有的人他是心直口快的，对不对？想到什么就说什么。那有的人是比较谨慎型的，他不怎么发表意见的，他要讲话之前他要考虑各个因素才讲的。 那这个没有什么，因为性格没有好跟坏。但问题来了，如果有一个人他是比较直爽型的，他会觉得那些人啊讲话吞吞吐吐都是城府很深啊，都是很阴暗的人 啊这样的人不能跟他来往，这些人神都不喜悦。哎，这可不可以啊？这就不可以了。把自己，你直爽，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直爽，你明白我的意思？你要理解人家的性格是那个谨慎型的。但如果那个谨慎型看到这个人随便讲话，老是讲错话，不懂你就急着讲啊，这个真是神经病啊！那这样的人也信主啊？这样的人这生命肯定是没有成长。那这个有也过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去理解哦，他性格是这样，他不是说害出风头的，他性格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有时候遇到跟我们不同性格的人，就好像一种的厌烦出来，就好像一种那个排斥出来，好像觉得他是不是在针对我？那不是，不是，理解，理解，他性格是这样，性格真的是天生的，但当然后天可以调整，但是我们要知道，他这样不是来针对你，他这样做不是要让你难受，因为他本身的那个模式就是这样，我理解，不代表说那我以后学他啊，但是我可以理解啊，所以理解特别重要。OK， 所以这里讲到第二个方面，理解别人的错。第一次讲了承认自己的软弱，我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人，我也不是那个不会失败的人啊，我也是软弱，需要神怜悯的。承认自己的软弱，使我们的心更柔软，更加的感恩。然后我们也理解别人，每个人性格不一样，每个人遭遇的环境也不一样，对不对？你不是他，你不知道他的压力。有的时候我们会暗示你啊，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是你讲的都没有错，可是你不在那个环境当中。如果你在那个环境当中的话，可能怎么样，你也不能够胜过啊。所以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理解。第三个呢，讲到说选择神的怜悯，选择神的怜悯，给大家读一些经文。因为雅各书二章十三节啊，这个是很宝贵的一节经文啊。雅各书二章十三节，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就是说面对一个软弱的人啊，这样子说吧，面对那个行淫者的妇人，那个什么都没得说了，他就是罪人，可以选择审判他，对不对？也可以选择怜悯他。文士跟法利赛人选择什么？审判他。耶稣选择什么？怜悯他，对不对？好，那我们要选择谁的方式呢？耶稣，这是标准答案。可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选择什么呀？文士跟法利赛人判，我们还审判审判审判。但是你的选择也会带来不同的结局，对不对？你选择审判的时候，神也按照什么呀那个原则来审判你。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就是没有怜悯了，是吧？定罪该定就定了，不要说了，没有怜悯的审判。但是如果你都不愿意怜悯人，神怎么样也照样按你的原则来审判你。但是当我们愿意选择怎么样怜悯人，不是说神会怜悯，而是说因为神先怜悯我们，所以我们也应该去怎么样怜悯别人，选择怜悯，选择神的怜悯。因为神对待我们的方式，神已经怜悯我们了嘛，对不对？神对待我们的方式就是怜悯，所以我们就知道哦，我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啊？我的选择应该也是去怜悯。好，所以这就讲到对别人还有长存怜悯啊。所以今天讲到这个信仰的这个查验啊，从三个方面：我与神的关系，我与自己的关系，我与别人的关系。与神，我要尊神为大，真的把上帝当做上帝。有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自己想做上帝，想要掌控一切啊，甚至我们在利用上帝。所以说，在第一点里面，我就讲两个方面：你所做的一切，你整个的生活状态、信仰状态，是在荣耀神，还是在利用神？我常常问自己。 啊。第二呢，讲到啊，跟自己的关系，你是活在黑暗当中，还是要活在光明当中？我们说我要活在光中，要接受神的光照跟鉴察，不要觉得我的想法都是对的，我的标准都是好的，我可以被调整，可以被更新。另外呢，圣洁，圣洁，那些都不好跟人讲的暗昧的事情，我就要离弃它。我不敢让团契知道的，我不敢让弟兄姊妹知道的事情，神也不喜悦啊，就离弃它，要活在光明当中，心思意念、行事为人，都进入神的一个光明当中。那第三个方面呢，讲到跟别人的相处，常存怜悯。怎么样能够怜悯呢？那个人真的很讨厌啊，啊，那个人真的很过分啊。哎，第一，承认自己，你过分不过分？其实很多你做的事情在别人看也是很过分的，其实你做的事情在别人看也是很讨厌的，你也做过让人家很受伤的事情，对不对？你也做过让神受亏损的事情，承认自己的软弱。大祭司每天不是急着为这个人认罪，为那个，先为自己的罪献祭，后为百姓的罪献祭，没有什么可隐藏的。我们都是软弱，都是靠着耶稣的宝血才得以被洁净的，都是靠主的恩典才可以站立的。承认我的软弱，不是让我羞耻，反而是让我更加感恩。主啊，我这么失败，主，我这么软弱，可是你不放弃我，谢谢你，谢谢你，让我心感恩又柔软，在对待别人的时候就多了一份的一个宽容。好，那第二呢，讲到什么？理解，对不对？讲到理，不是说别人跟你不一样就是有病，不是说别人跟你不一样就是针对你。理解他的家庭背景，他的一个性格，他的一个相个模式，我理解。理解啊，理解了心就宽广了，理解了我们不是一直在伤害当中，在苦读当中啊，理解别人的处境啊。最后呢，就选择神的怜悯。神已经怜悯我，神可以审判我，神绝对可以审判我，可以很公义的审判我，可是神还是选择怜悯我，所以我选择什么呀？怜悯别人，可能我觉得可以审判他的，但是我选择怜悯，选择怜悯。好，感谢主，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让我们的信仰是能够荣耀神的信仰，让我们的信仰是把我们带到光明中的信仰，让我们的信仰是让我们能够给人带去怜悯、祝福、更加和睦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好，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借着你自己宝贵的话语再一次来提醒我们。主啊，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要使愚人得着通达。主耶稣啊，求你自己用你的话语来开启我们，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黑暗。主，我们向你承认，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荣耀你，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好像只是在利用上帝，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好像只想从上帝来得到一些东西。但求主来怜悯，主啊，让我们能够有哈拿那样的祷告。主啊，让我们真的知道，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从上帝所求一切的恩典都化作我们荣耀上帝、服侍上帝的动力。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很多人在黑暗当中自己还不知道，我们常常觉得自己理直气壮，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完全正确，但是主啊，我们需要被你开启跟光照。主啊，显明我们的黑暗。主啊，让我们在你的光中回转，让我们在你的光中，在你的真理中可以得到自由。主耶稣，也求你祝福我们，除去我们里面对人的轻看、论断、审判，让我们对别人也常存怜悯的心，因为知道自己也在软弱当中。让我们知道别人跟我们不一样，因为神你造的人啊是不一样的。主要让我们能够理解别人，也选择以怜悯、以恩慈相待。谢谢主，谢谢主，愿主使你的话语能够刻在我们的心板当中，愿主使我们的话语真正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实践出来，成为我们的生命。奉耶稣圣名祷告，阿门。